没有任何身影，我觉得是莫少谦睡着了。管家问我：“
童小姐，我能不能让人把门撬开？莫先生从昨天晚上就没出来过，他一直在发烧，没有吃药，也没吃任何东西，我怕会出事儿啊。”
问我做什么？这事根本和我没有关系，你愿意耗就耗。管家去叫了水电工，一会儿功夫就把门耗开了。屋子里很黑，没有开灯，所有窗帘又都拉着，一时什么都看不到。管家在我后面轻轻推了一把，
进去啊。
我被迫往里面走了两步，很小心观察，提防这是不是个缺套。莫少谦做得出来，他素来喜怒无常，再说我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，他也许觉得折腾我折腾的还不够。我走进来才看清楚，莫少谦没有睡觉，他一个人坐在床边，脸朝窗子，一动不动的像尊雕像。可是窗帘是拉上的，他坐那里干什么呢？我想这也算是交代的过去了吧，反正管家只是说借借就可以了。我回头看，管家在门口朝我打手势，我只好有点僵硬地走过去。莫先生，麻烦您高抬贵手。我不知道，别墅学经，您都有生杀大权，至于贷款，那更是可以随便找个理由不批。我懒得换银行了，他们让我来，我就来了。你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，要我再陪您一次也行，反正我也被租借的够了，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，只有您满意就好。还有您母亲也跟我见面了，她把您描述的像个可怜的小孩子一样。不过魏条狗伤心成这样，这还真不像是莫少谦。事实上他孤零零坐在这里，和我从前认识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从前莫少谦在我心里就是生杀予夺的混蛋，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似的六亲不靠，而且看上去竟然有点可怜。算了吧，一条毒蛇可怜，我又不是农夫。我仔细观察他，屋子里光线很暗，但我还是看清楚他脸色微红，仿佛是喝过酒。管家说他是在发烧，发烧倒也可能脸色发红，何况他的嘴唇都有细微的龟裂，起了白色碎皮，倒还真有点像发烧样子。大约我盯着他的样子看了太久，他的眼睛也慢慢有了焦距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：“
你怎么在这儿？”“
你忠心耿耿的管家怕你死了，非要我来看看。”“
那是他多事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“
很好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莫少谦。”不知为什么我松了一口气，不过这混蛋阴阳怪诞的样子最能气死人。好在我可以走了。我刚走两步，就听到背后咕咚一声，回头一看，莫少谦竟然栽倒地上了，一动不动。我被吓了一跳，看门外管家却不在了。我想了想还是走了回去。莫少谦双目微闭，胸膛微微起伏，连脖子都是红的。我伸手试了试他额头，被他的温度吓了一跳，看来他还是真病了，管家没有撒谎。我跑下楼去叫管家，他马上打电话给司机，两个人抬来莫少谦去医院。我打算回学校去，管家却朝我软语相求：“
童小姐，你也去医院好不好？”“
你说过我只来看看就行了。”“你给他太太打电话，或者给他妈妈打电话，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做这做那的？再说他也不想见到我。”“
你受伤的时候，莫先生送你去医院，他连鞋子都没换，是我带着鞋子和衣服去的医院。你在手术室里头缝针，他也在急诊室里清理伤口。其实碎瓷片把他的脚也给扎了，他还抱你下楼，他伤的是右脚，还一路开着车踩油门，最后那个瓷片扎进去有多深你知道吗？他那天走路的样子一直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他能这样对你，你为什么不能陪他去医院呢？”
我都有点傻了，被管家这一串咄咄逼人的质问，我想起来自己被台灯弄伤那一次，他确实是穿着睡衣就把我送到医院，可我没有留意过他的脚，我更不知道他也受了伤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过。我讨厌他，我恨他，所以他的脚伤了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晚上他还嫌我吵，说我伤口疼，他硬是给我吃了颗止痛剂，我这才知道那种止痛剂原来是他自己用的，他有药物依赖，普通的止痛药根本不起作用。管家的话我反驳不了，我和莫少奇的关系是一笔烂账，我父亲欠他的，他欠我的，我欠他的，纠缠不清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算。我们去了医院，医生说是肺炎，情况很紧急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。安顿好病房，管家就赶回去取东西，要我留下来临时照顾莫少谦，我担心回学校迟了，寝室要关楼门，所以在病房里歇了一会儿，就忍不住看表。
你走吧。
低沉嘶哑的嗓音响起，他睡病床上又挂着点滴，下巴上有微泛青的胡渣，在病房灯光下猛一看，几乎瘦得不成样子，令人觉得有些突兀的陌生。管家说他十点前可以回来，现在是十点半了，估计是遇上意外堵车。他没有理我，只是又说了一遍，
你走吧。
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说实话我更不想看到你，你放心，他一回来我就走。莫少切一定又在生气，我知道他生气的样子，我发现他手背上又抱起了青筋，他望着天花板不再看我，其实我也不愿意待在这里的，他嫌我碍眼，我还不愿意看他呢。我见过你妈妈，她说过可爱的死，你也别伤心了，到时候再买一条小狗养，反正你有的是钱，买什么样的狗都没问题。我觉得有点滑稽，我居然开刀请莫少谦来，我最讨厌的人，我巴不得永世不再见的人，大约是他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意外，为条狗伤心到肺炎还不肯去看医生，他前所未有的软弱一面让我觉得他也是个普通人，是个会伤心会生病的普通人，而不像从前他永远是一副无坚不摧的样子。他没有理睬我，我很知趣地闭上嘴巴，资本家情绪不是我可以左右的。他连声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都生得这样兴师动众，连我这个早就跟他没有关系的人，都要被迫来陪他。病房里很安静，近的几乎可以听到他腕上手表走动的身影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自己的幻觉。那块陀飞罗就像他的人一样，每个临界都精确到了可怕地步，似乎永远不会产生误差。我觉得他会生病，简直是奇迹。就像名表突然生出了故障，连名表都会坏掉吗？
可爱就是可爱。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冷淡，像是没有任何感情。
换条狗就不是可爱了，你永远都不会懂。
我有什么不懂？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什么叫做失去。我失去父母，失去萧山，失去我原本应有的生活，那些锥心刺骨痛苦我全都忍了下来，我眼圈都要发红。这个人，我恨透了这个人，他总是在我要忘记的时候偏要提起，他总是在我以为逃离的时候还要切扯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是条狗？
有什么不一样？萧山不就是个人？
他提到萧山，我痛得几乎要发狂， 我不允许，我尤其不允许他提到萧山。我站起来，捏紧了拳头。
别在我面前提他，你还想怎么样？
怎么又觉得痛不欲生了？你那初恋不要你了，嫌弃你了，我猜就是这样的结果。哪个男人受得了你？你跟了我三年的，还打掉了一个孩子。
我扑过去掐他，点滴管缠在我身上，我几乎是用尽力气想要掐死他。我恨透了这个人，他夺走我的一切，然后竟然还如此嘲笑我。他只用一只手就抓住我的两只手，他手背上针头早就歪掉了，点滴管里回着血，可是他只是盯着我的眼睛，带着仿佛痛意的微笑。
现在轮到你想掐死我了，我一直都想掐死你，有多痛你终于知道有多痛了。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他却揪掉了那碍事的针头，然后一把将我抓住，我的手被他狠狠推在我的胸口上，他唇边仍旧是那种残忍而痛欲的笑。
知道有多难受了吗？你爱的人根本就不爱你的时候，你爱的人根本就厌恶你的时候，有多痛？你终于知道有多痛了。
莫少谦，我快被他气死了，天晓得他爱他老婆爱得发狂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总是拿我出气？
这种时候你倒肯叫我的名字呢？
他将我扭得痛极了，我脸上痛楚的表情似乎正是他想看到的，他整个人浮身般压视着我。
每次我歇斯底里的时候你倒肯叫我的名字，有时候我真想逼你，把你逼到绝境里，看看你会不会再叫萧山，叫他来救你。我真是想把你捏碎了，看看你的心是怎么长的。啊，你没心，你的心在萧山那儿呢，可惜他不要你了。
你还要怎么样？就算我父亲欠你的，他早就死了，我爸爸妈妈都死了，这三年也够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说你厌烦了我，你说过你对我没有了兴趣，你说过不要再见我了。
你以为我稀罕你？倒是你舅舅当初看到我手里的东西，立刻对我说，我想把你怎么样都行，连让你去补课这种主意都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有这样的亲舅舅你可真幸运。这三年你觉得你自己特伟大吗？你觉得你是为亲人牺牲的吗？你觉得你救了你舅舅一家人是吧？你就是没想过当年是他拱手把你送给我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过是我玩腻了的玩物，你以为我真稀罕？
他的话像是战场上的子弹，又密又急，一颗颗朝我扫过来，把我已经伤痕累累的身体再次扫成切疮百孔。我连挣扎都忘了。
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。